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9月10号，公元2014年11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上月20号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展开北美之旅，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加拿大国会众议员瓦迪斯瓦和纳什女士先后分别在国会上发言，欢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加拿大荣誉公民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温哥华，要求加拿大政府促使中共尽快恢复与藏人之间的谈判，允许达赖喇嘛尊者朝圣五台山，并承诺继续支持尊者提倡的非暴力斗争。达赖喇嘛尊者在温哥华先后与约翰奥利佛中学和布列丁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进行对话，鼓励学生们加强学习现有课程的同时，发挥善良、正念和同情心，迎接21世纪的挑战，并呼吁温哥华教育部门和各学府要推动道德教育。11月23号，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发生枪击事件后，尊者立刻向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致函，对这起暴力枪击行为表达震惊和悲伤，并为受害者和其家属进行祈祷。11月24号，加拿大工业部长丹姆斯·穆尔、联邦国税部长特里里恩·芬德利、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部长杰森·肯尼组成的一个强大的内阁队伍，以及加拿大国会10多位议员从首都渥太华专程前往温哥华，与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会晤。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对加拿大官民长期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支持表达感谢，并呼吁各界人士加强关注世界第三级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加拿大国会议员伯纳德·妥蒂尔表示，加拿大国会和政府的立场是支持藏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虽然我们不支持西藏独立，但中共应该对藏人给予保护自己文化和宗教特性的权利。11月25号和26号，尊者对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展开首次访问，强调提倡内心价值的重要性，鼓励年轻藏人们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为将来西藏人民能够自立而打下基础，并参观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伯明翰市16街的情信会教堂。11月28号，达赖喇嘛尊者对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展开访问，鼓励人们应该意识到同为人类一份子的同等观念，进行互爱互助。11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波士顿展开访问，向数千名信众传授了佛法。11月1号，达赖喇嘛尊者发表主题为《教育心灵与头脑》的公开演说。今天11月2号，在纽约曼哈顿中心特别为华人信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释论》，并传授千手千眼观音灌顶。
Can't explain what I'm feeling, but I came this far to take your hand.
10月22号，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基金会在挪威举办的奥斯陆自由论坛上，正式向拍摄纪录片《远离恐惧》而遭判的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土耳其艺术家甘露兹、 和俄罗斯女权主义朋克乐队暴动小猫颁发了2014年浩维尔创意异议人士奖。挪威国会能源与环境委员会主席乌拉埃维斯特文在颁奖典礼上特别介绍西藏影片摄制人顿中翁清。
Dondop Wangshen, a Tibetan filmmaker, then back in 2007-2008,
西藏影片摄制人顿中翁清的妻子拉姆措代替丈夫领奖，并对丈夫未能亲自出席颁奖典礼而感到伤心。拉姆措表示，通过这个平台，我想告诉自己的丈夫，他和他的伙伴们以及所有藏人政治犯们的付出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拉姆措紧接着表示，虽然这个奖被颁给了我的丈夫，但他却不能参与典礼亲自接过奖品而感到非常伤心。已经有6年2个月，我和孩子们没能与丈夫通话，这个月是跟他分离整整7周年。很多藏人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正经历着像我们一样的痛苦，因此我呼吁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联手敦促中共政府对敦竹翁清提供保外就医的机会，尽快与家人团聚。
西藏纳举地区索县赤多乡直达寺财务主管和诵经师参雅加措僧人次旺、阿次和加桑四人于今年3月17号晚间遭到中共公安的非法拘捕。时隔8个月后，西藏僧人参雅加措的家人才收到了一份判决通知书，获知僧人参雅加措被指控与国外取得联系和煽动其他僧人反对政府为罪名，判处了12年有期徒刑。消息人士继续表示，今年3月遭捕的直达寺僧人次旺目前依然被非法监禁在索县一看守所中，其身体状况极度恶化。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共纪委检察部巡视工作组进驻西藏安多地区现青海省进行巡视工作后，承认当地部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违纪。中央第三巡视组组长马铁山指出，青海省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审批和监管中违纪违规问题较多，企业无证开采、以采代碳、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多有发生，有的领导干部通过违规干预土地出让、工程建设等以权谋私，财政资金管理使用违纪问题多发。对此，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则表示，中共纪委监察部的发现只是冰山一角，从现今整个中国大陆的腐败运动及依法执政来看，西藏目前仍是以政治任务为主。
位于西藏甘孜州色达县普武部落或帕乌部落，今被划分为尼朵乡境内的藏人游牧民被迫搬迁到由中共当局修建的定居房，但这些房屋不久出现裂痕等严重质量问题。 随后当地民众为住房危机问题进行请愿，他们的请愿不仅没有得到响应，反而被催交贷款。中共政府在尼朵乡各村落中强制推行牧民定居工程时，当局向每户藏人家庭拨款3万元，并强制向民众放贷2万元，共5万元人民币作为住房资金。而时任尼朵乡乡长噶尔波和一个叫西嘎的村长承担工程后，以资金不足为由，还从每户藏人家庭中拿走几千元人民币。消息人士继续表示，当地民众被强制搬迁到集中定居区的房屋后，发现房屋修建前路各项工程不够格，甚至有民众没有被分到房子。当地民众向当局请愿未被理会，反而被当局催交当时未修建房屋下发的贷款。10月20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女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印度内政部最新颁布的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并宣布印度政府将与藏人行政中央下属各扶贫部门联手推行这项新政策，改善藏人的生活状况。
这是唐布迪藏王族西加卡唐的援助的
第一项，经过各项前提程序后，45个流亡藏人社区将签署土地合同，正式实现土地使用合法化。授权流亡藏人民众将可以按照各自的需求自由决定土地的使用，以及授权多个藏人社区可以发展成为旅游景区，为藏人生活创造条件。第二，印度各邦政府将向流亡藏人给予合法居住证件，藏人有权申请印度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的贫困救助项目，申请银行贷款。第三，持有印度难民证件的所有藏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均可在印度政府有关经济、卫生和商业部门合法任职等。
By an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r till the rehab。
10月23号上午9点，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在该校体育场举办了建校54周年庆典活动。藏人行政中央代理司政、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发表讲话指出，为了600万藏人的自由斗争，流亡在外的藏人民众务必要开展各种活动，争取国际社会对西藏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与此同时，流亡在外的年轻一代，尤其是西藏儿童村学生们，务必要刻苦学习现代化文化知识，保存和发扬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为西藏正义事业注入活力。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庆典仪式上以年仅17岁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荣获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例，表示西藏儿童村各分校的大部分学生是因为在西藏境内无法获得良好的学习机会，而不顾生命危险爬山越岭逃亡抵达印度，因此一定要珍惜和把握现有的机会，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做一名称职的好学生，为服务流亡藏人社会打下基础，做好长远目标。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丽。